我们就开始，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继续来从经上的话能够受教，能够学习认识更深的认识信心。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领受的信心，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信心，这里面所面临到的，这里面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问题，我们在实际生活，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挣扎，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都要仰赖保惠师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光照和启发，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更加的坚固我们向着主依靠的心智。我们也愿更多明白经上的话语，好叫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帮助。这段时间我们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虽然远隔两地，但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学习。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要继续读第14、15、16，就是加尔文信仰要义第三卷卷三第二章里面的第14段、14、15、16。从14节这边开始，加尔文他把他的重点转移到信心的定义里面所列出来的那几个重要 的重点啊，这信心的定义他摆在第7个段落里，他摆在第7个段落里面。这里面讲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说里面有知识，包括我们对主所认知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呢，他会深入的在第14段里面稍微加以解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他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知识。那我们对这个知识的认识，特别是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怜悯，很多人都有，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可能稍微有一点粗浅的信仰，也都可能口里面会承认说主对我们有他的恩慈怜悯，但是往往不稳固不确实。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固很稳固确实的来认识主对我们的恩慈怜悯，这个他把它摆在信心的定义里面，也是我们第14段里面第15段里面我们会继续稍微来了解，就是知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对这个知识来认识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用的工具，我们所依靠的这个途径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又要到认知到什么样的地步，这里面都有。那它摆在那个第7段落里面，信心的定义也大致上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必须，这个信心呢，就是有稳固确实的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怜悯，而且这个认识呢，这个认知，这个 recognition， 这个认知或者是 knowledge， 是奠定在我们所领受的启示的真道上面，特别是在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白白的应许上。所以这个真道不单单是启示在我们的心窍悟性里面，也在我们的心里，也有圣灵印上印记作为我们的凭据。所以这里面它有几方面的重点呢，有几个要素，就是坚定确实的知识，而且这个知识的根基在什么地方，这个根基就是在上帝的道里面，是他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白白的应许，而这个知识，这个坚定确实的知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怜悯，特别是他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白白的应许。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知识的内容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上帝的这个启示的面前，他光照我们，启示真道，重生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整个有关于信心，讲到他对信心所定的这个定义。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那个加尔文，他认为 faith 信心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项目之一，特别是指着针对着在圣徒身上，在信徒身上圣灵的工作，一个最大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使我们有信心， 生发出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信心，能够 也能够坚固我们，也能够启发我们到一个地步重生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到你的成圣的这个整个的方向。这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啊，就是把在基督身上他已经成就的救赎的恩典要施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也提到海德堡教义问答的第21题，我想我就不谈，我们今天稍微短一点，我们今天就专来谈这个第14、第15，主要是第14、第15这两段。在第14段里面呢，他说我从这一段开始呢，要详细的解说在第7段里面所提出来的信心的定义。我们之前也都已经稍微提过了，不过我没有说很细腻的，也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去把那些圣经节，加尔文他列出来的那些圣经节，我们一节一节浏览，一节一节来读。我想这样的话，我们读的又太粗枝大叶了，所以今天我们等于说再回头读第14段，把它里面所列出来的经文呢，我们也一节一节做个参考，加深我们的印象，对圣经上面有些什么样的相关的经文，就我们也可以好好读一遍，把它记在心里面，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他这边第一个呢，是谈到了他的第14段里面所谈到信心的定义，里面的第一个要素是信心与知识啊，信心与知识。不过这个信心与知识呢，是怎么样的知识？所以他做了一些区分啊，有两种不同的知。我们讲到说这个 knowledge 两种不同，一个是理性的知，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功能，用我们的这个理解力。用我们的悟性，这是一种知；另外一种呢，是在神启上帝启示的真理上的知啊。所以他要把这两方面给区分起来。我们等会看底下一共列出来有7点，我把它分成7个小点啊。如果你打开那个档案的话，你看在这个第14段这个底下呢，我把它列出来。其实第一个信心信仰呢。一定有信仰的内涵啊，我们称之为信仰的知识，这就是他亚尔文针对的要谈的。我们的信仰呢，一定有内容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称之为这个信仰的知识。但是加尔文口中的这个知识，第二点呢，加尔文口中的这个知识啊，并不是凭借一般感官知觉所得来的那些内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从我们的这个五官，从我们的感官的知觉各方面所整理出来的，我们自己所获得所累积起来的。那这个是一般的呢，就是从我们的知觉，从 sense， 从我们的知觉，从我们的感官那边得来的。信仰的知识就远远超过感官知觉所能够够得着的啊。信仰的知识呢，不是靠理性来证明，这里面所牵扯到的是对上帝的真实与信实的信念。就换句话讲，我们承认，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truthful， 它是真实信实。那这个信念呢，就是不是单单靠我们的理性能够使我们够得着的。那这是信仰的基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浓缩起来，你说你的信仰里面到底你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是真实，是信实。他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应许，那个白白的应许是一定会落实，一定会实践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他对我们的恩慈，对我们的怜悯，对所赐给我们赦罪的恩、悔改的心等等啊，这就是。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理性推敲出来，所以他这边要特别要强调这个知，我们所谈的信仰的知识，这里面的信仰的内容，不是凭借一般感官知觉啊，是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性能够够得着，而是由于我们具有对神的信实和 生死的信念。第三点，与信心连在一起的知识啊，远远超过我们悟性所能领会。他这边举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也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被举出来啊，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说啊，借着我们的信，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又使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在这里面有三个字眼，我们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啊。这个约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里面的，这里面这一节经文里面的，有一个是明白，一个是知道，还有一个是测度。这三个字眼多半都是与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这个思维功能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理解力啊，跟我们的领悟力啊，跟我们的思维理性的观能是连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那么，甚至呢，到一个地步，我们都知道什么？知道我们所不能够到的，知道这个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所以他用这一节经文来表达他要说的，就是。信仰的知识远远超过我们悟性所能领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三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告诉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称之为信仰的知识，不是凭借我们的这个感觉、感官知觉所能够得来的。我们所谈的信仰的知识远远超过凭着这些感官知觉所能够累积起来的，也远远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得到，不是单靠着我们理性来证明，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悟性所能领会的。好，第四点，就是这里面所谈到的呢，信仰的知识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悟性所能够领会到的，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觉悟到这里所谈的信仰的知识的那种的范围大到一个地步，是到无穷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它是跟上帝的奥秘直接有关啊，就好像他在格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里面所提出来的。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二十七那两节经文都很宝贵的。他那边讲到说什么？他那边讲到说这个道理，他因为保罗在之前他讲，他从上帝那边领受了职分，做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的全备。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他所要传这个全备，上帝全备的道理，他说这个道理是上帝的奥秘，是上帝的奥秘啊，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个，那我们一定也很好奇，我们要追问，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呢？哦，原来我们看二十七节就知道了。二十七节讲到说，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的 hope of glory， 荣耀的盼望。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就讲到福音的福音扩及，不单单只是局限在这个旧约时代的那种选民，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族，不单单是那个在旧约里面与上帝在他的约里面有份的那些人，还不只是为天下万国所预备的，就是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领受，能够参与在里面。所以他这边讲了，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奥秘，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 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上帝所预定拣选的这些他的圣徒，他的子民的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里面保罗他这边所讲到的这一节，那加尔文引用过来，加尔文引用过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他所提到的这个知识，信仰的知识，那范围啊极广极大，因为他与上帝的奥秘整个连在一起的，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保罗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他其实还不止这一节，还不止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6、27里面。你如果看罗马书第16章啊，罗马书第16章最后一章，他那里面他也讲到了第25、26那边，他也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罗马书第16章第25、26节里面讲到的，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这里面所讲到了这个信仰的知识，它的那个范围的无穷极广极大极广，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知道的这个事情上面，加尔文他又把它区分成为所谓的一般性的知与信仰上的真知啊。怎么讲呢？因为一般人呢，对上帝普遍的恩惠，对上帝普遍的启示，也都有所认知。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好像透过大自然呢，透过自己良心，透过自己内心的直觉，都可能到一个地步，对上帝普遍的恩惠，对上帝在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所隐藏的那些智慧、那些原理、那些奥妙，多少都有所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不构成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信仰 saving faith， 使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那个这一方面的，不是一般的这种认知能够来取代。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信仰的知识呢，是真知道，这是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到的真知道，真知。那这里在这一段里面，约翰加尔文他引述列出来好几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一节一节来看。有一个好处了，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帮助我也加深我们的印象，帮助我们从经上的话来对照来参考加尔文他自己的心得，他对信心，他对这个信仰的知识，他对信心的这一个解释，我们就加深我们的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7节，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15节这边开始所讲到的这一小段，第一章的这个后半段这边很明显是保罗为圣徒们的祷告。因为他那边提到说，他说他听见以弗所的信徒信从主耶稣，而且与众圣徒以爱来有团契，在爱里面有团契，以爱彼此来交往，而且是爱圣徒，亲爱众圣徒，所以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从第17节开始，他就提到好像他的祷告的内容啊，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而且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也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是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讲到是从死里面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样的一种能力，就是从起死回生的这个大能，就是照他在照着这个荣耀的父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讲到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他从在他的祷告里面，就让我们看他从三方面来看，一个是恩召，一个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一个是他显在圣徒的身上，我们身上的能力啊，这是大家他讲到真知道他，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信心与真知。所以这里面的知就不是一般对大自然、对创造的万物、对上帝普遍的作为、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惠的那种了解，那种了解是普世性，这个与信仰的知识还有一个层次上的差别。这边我们所谈的这个知，在圣经上面把信心与知连在一起，这所要求的是真正是真知道他。那知道他到什么地步，有哪些范围，他也把它列出来。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在这边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教会，他所赐给教会的这个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这边来看啊，第十一节他特别提到啊，在教会里面十份的恩赐。基督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他赐给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呢，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这成为肢体，而且是互相联络、互相要互相配搭的。这里面他讲了，他所赐的有使徒，第四章第十一节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什么？这些职分设立出来，那么他也相应的由他的挑选安插在这些职分里面，所以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牧师，有的是教师啊。这里面一共提到了五样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五样只有后面的这个三样还继续保留在教会里面，一直还保留着。而且历史历代都有传福音的人，都有布道家啊，传福音的人，也都有牧养的人，有牧人，也都有教师，都有这个教导的。所以这个三方面是一直有使徒和先知没有了啊，使徒和先知是赐给教会的两个职分的，但是这个历史历代就没有再继续有使徒先知，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课题了，我们先列过去。那么所赐下来这些职分的恩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专专特别是着重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的，使教会里面的圣徒能够被成全，而且大家都能够一起在侍奉，在这个服事上面一同参与，一同操练自己的恩赐，一同配搭啊，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见证，整体性的侍奉。那么到什么地步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加尔文他就引这一节第四章第十三节，这里面讲到说认识上帝，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所以信仰的知识啊，要真知，真知什么呢？在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提到了一些啊，是让我们真知道他啊，叫我们要知道基督，让我们真认识基督，真认识我们的主。这里面也是一样，认识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啊， 不单单提到了信仰与知 与真知，同时他也把我们该真正知道的那个对象他提出来，要我们真知道他，要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个是真正使我们的信心得到造就的知。如果说我们知道一大堆的理论知识，那 还不足够，我们要真正知道的那个对象才决定了你知道你的知的那个价值，一定要你的我们的信仰是向着一个对象发出来的，那个对象是一个具有位格者，一个位格，这是指这个基督是向着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所发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边也提到了，讲到啊，我们来看第九、第十啊，一起下来，这边提到什么呢？也是保罗的一小段祷告，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祷告。他提到说，因此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听见什么呢？他听见了，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有好多信徒，有好多圣徒，他们听了福音的道，他们在真理的福音道上面，他们听了，而这个他们也领受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圣徒，成为信徒了。那么他说，自从听见这些消息之后呢，他就为你们，为哥罗西的圣徒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这些圣徒们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这个知道呢要很丰富，要很完整的啊，不是支离破碎，或者是只知道一些片面的粗肤浅的啊，这个满心呢，这个满其实就是有那个充满，圣灵充满的，其实就是用这个字充满的意思。满心知道啊，是完完整整啊，没有任何的一些缺漏，也没有，也不是那种这个片段的啊。那么他在第九节这边是先提到啊。先知道上帝的心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所以他为他们祷告，要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能来够来知上帝的旨意。这个知会促使圣徒们在生活上面就有所改变。那第十节就讲到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像你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主的喜悦，能够结果子，在善事上结果子。之后呢，你看啊，第十节的结尾啊，是又回到知，所以从知到行再到知，他这个第十节的知来对照第九节的知，你会注意到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前面讲到是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现在这边是知道要更多的知道上帝自己，更多的知道主自己啊。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连在一起啊。我们谈到信仰的真知，信仰的知识啊，一定。跟我们知的对象，跟我们知的内容啊，息息相关。这叫真知，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种肤浅，停留在对万物的一些理解。那些学问呢，还不能构成我们所讲的信仰知识，还不必然，还不是真正最能够跟信仰的知识相提并论的。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都跟什么？都跟认识主、认识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认识上帝的儿子。好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 也差不多一样啊，第二第三节他在里面讲什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里面提到，就是讲到说叫圣徒们的心得到安慰，因爱心能够互相联络到一个地步，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使他们真知。所以这里面他要特别强调那个知的真实性，那个真啊，换句话讲，不是还不只是那种一知半解的片段的肤浅表面的那样子啊，要知道里面去，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哦，所以这里面也是强调，我们要知信仰呢的知识，我们就是我们要知什么？要真认识上帝的儿子，要真认识他自己，认识主自己，要认识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里面都有差不多相同的那个里面的这些含义在里面啊，都是讲到这个事情。还有很多经文啊，还有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说，譬如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呢就是全部的意思，他盼望呢全部每一位都得救呢，明白真道，这个真道其实就是真理的知识，这个真道这里翻译的真道其实就是真理的知识。我们之前有一讲呢，讲到信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特别我们用华文和合本圣经它所翻译的那个翻译词，我们有一讲，在大概是第二还是第三讲，我们列出了好多经文，特别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有时候翻译成真道这个字眼呢，它有一个真道，它的原文是真理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有另外一个真道呢，它的那个道其实是信心，就是那个信仰，就是翻译信仰的一个字。譬如说就在我们的这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四节了，你如果跳过去看那个第七节，你就注意到了那个第七节底下也讲到了，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那个真道就是 true faith， 那个原文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跟第四节里面明白真道那个稍微不太一样，那个这个第四节里面的那个真道，他的那个真道其实是真理的知识，真理的道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所以那个道这个字，真道 true faith， 或者是 true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它在那个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上会有一些稍微不同，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所以他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也提到了要明白真道，这是信仰与知识的关联，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关联啊，我们再看一节，是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他说啊，使徒保罗他提到他自己啊，他说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什么？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啊，这个真理的知识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真道，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啊，等等等等。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真理的知识，就跟我们刚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明白真道，那个两个字啊是一样的啊。它里面就讲到了是真理 的知识啊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好，我想我们其他的几节经文就留给我们自己去翻阅自己看。所以这是第五点啊，第五点讲到圣经上面特别把信与知关联在一起，而且这个知是真知，真理的知识，真道，特别是指着那个对象，我们所知的那个对象，上帝的儿子，真知道他，真知道神，更多的知道神，更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从这里来。在约翰的写作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信与知的关联，不过他有几个地方啊，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特别强调的是要我们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是知信仰的知识里面的内容之一啊，是另外一部分，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真知道他、真知道主、真知道上帝的儿子那个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个地方，这个约翰特别强调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就好像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啊，他也提到第十二节啊，他要叫我们知道呢，这等人就是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是他所指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这些人，赐给我们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且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生。他不是凭着血气生的，不是凭着人意生的等等。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的是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上帝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第二节，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说、约翰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提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呢，是讲到了这个知啊，信与知这两个者之间呢，他点出来的那个内容，他特别强调的是知道自己是属乎上帝，是上帝的儿女。好，最后一点呢，讲到了只知的对象是真正的焦点，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啊，认识你独一上帝，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这个知啊，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在圣经里面呢，主要强调的这个跟信仰连结在一起的这个知，不是指我们一般的那些学问、那些常识，是你真正知道的对象。所以这是第十四段，他的卷三第二章的第四段，他所提到的信心的知识，信仰的知识里面，我们把它按照加尔文所列出来的一些重点呢，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另更小的段落，把它介绍出来。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知啊，约翰加尔文讲到了知，一定跟上帝的启示有关呢，一定跟上帝自己这个位格，我们要认识的这个对象直接有关。他也强调，约翰加尔文也强调，这个信心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确定性，那个 certainty， 那个 confidence， 那个信任，那个确实确信，更甚于了解。Understanding 啊，怎么讲呢？就是真正信仰的知识是在乎确定，在乎把握，在乎确取。因为里面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理性可能够不着的，
可能超越过我们所能够真正明白，真正我们的悟性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能够使我们完完全全领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达不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要有那个确实有把握确据的那个心。这是第十四段。好，我们来看第十五段。第十五段呢，我摆在我这个讲义的第三个小点，第三点里面。它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实啊。你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啊，你会注意到，其实它不是专专只谈理论的事情，它很踏实的，它很很切实际，回到现实里面来，而且务本。所以加尔文的里面写的这个信仰要义，不是很单纯的，只是在那边谈一些理论的东西啊，他不是。他谈到什么呢？在这个第十五段里面，他提到了一件事情，提到了信心的这个挣扎，提到了我们都有一个什么？我们都有所谓的不信，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不信，都有一个不信的这个区块。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常常我们在这两方面在那边摇摆不定啊，在那边呢，而且常常我们会因为回到现实，面对现实的情况，我们反而会往什么呢？我们反而会往那个不幸的那个区块啊，去就有那个倾向的那个趋势。怎么讲呢？他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他说啊，有信仰的人都承认上帝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上帝是信实的，是信，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信实的上帝。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在现实实际的这个的处境、生活的这个状况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事情会引起我们对上帝是信实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告白啊。会产生一些疑惑，因为不见得每一天都花香长满，每一天都天色常蓝啊，好像那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不一定天色常蓝，不一定花香长满啊，不见得事事顺遂，总有很多的一些很逆的事情，一些不顺遂的事情，有很多挑战啊，造成我们对上帝是信实的这个信仰告白有很多的质疑。所以加尔文他在第十五段里面特别要强调这件事情，他特别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其实在内心里面根深蒂固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不信的那种趋势，一种那样的一种倾向。我们也信，但是我们信与不信同时并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而且常常会两者会互相的动荡摇摆。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之后我们会再回顾啊，再来谈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种反合性，所谓的那个 paradox 吊诡，就是一方面你说你有信心吗？有，我们相信，我们的都可以把信仰告白一条一条可以把它列出来，但是。往往我们发现呢，我们有信仰告白，我们口头可以来承认，一旦环境改变了，一旦我们所面临到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局势各方面变化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这个信仰告白就开始动摇了，就常常在这两者之间摇晃，在两者之间的踌躇，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定啊，这就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在所谓的信仰的生活、信仰的路上面呢，带来很多的这种加给我们的困难。那所以加尔文他要特别提这一点啊，这个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反合性的一个现象，每一个人都有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之后会引用，等到我们读到在后面一两段，我们会读到大卫写的诗篇，譬如说啊，大卫写的诗篇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经历。他常常就好像在那边追问上帝，好像
什么时候你才听我的祷告，什么时候你才救我脱离那些寻索我命的人的手等等啊。你读诗篇，你就会注意到很多时候诗人他们在写，把他们自己真实内心里面的一种这种好像一种发出来的怨言，他心里面的疑惑把它比诸为文字写在这个诗篇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我们会感到有点诧异，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写出来的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其实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了，我们常常也有类似的这种怨言，类似的这种疑惑类似的这种好像摇摆没有办法能够坚定，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告白，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课题很值得我们自己好好来思考。所以表明呢，一个有信仰的圣徒其实是经常在这个挣扎，在这个征战内心的这种挣扎，在这种交错当中，在这种很实际的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的信仰的真实，体会到我们信心的真实性，也能够体会到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的工作，这个宝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要扶持我们，就是要光照我们，就是要使我们想起基督的话。那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就他这边特别提到了一点，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好像卯足了劲要把上帝的话语的权威高举起来。换句话讲，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使我们回到上帝的话来好像约翰福音那最后的那几章，主耶稣跟门徒们一起吃了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跟门徒们在那边谈，所提到的就是圣灵论或者说三一论。圣灵论里面所讲到的，特别提到了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特别要强烈的对照出在旧约的圣灵来多半是只在某些人身上，或者是为了某一些特别的这个托付这个要打造会幕里面的器具器皿呢里面的那些物件呢，他就给那些工匠有巧思能够有这样的技艺，能够技术他那个能够好好把按照规则把那些物件把那些器皿给打造出来，或者是先知呢，或者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他所要高立的君王，高立的先知等等，那就是只针对是给某些人，而且是可能是针对的某一个托付某一件工作他所做。但是现在真理的圣灵来了，要与圣徒永远相处，永远在一起不会撇下圣徒。还有呢，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叫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跟门徒们所讲的话。真理的圣灵来了，就要把我们现在所还不能够担当的事情呢特别是将来的一些事情他要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来了，他要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要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等等。所以圣灵的工作里面有一样跟我们的这个信心有直接关联的，就是他高举上帝话语的权威，用上帝的话语来医治我们呢前面所讲到的那个不信的那个软弱和毛病所以他这边特别举了这个诗篇里面的两节经文，一个是诗篇十二篇里面第六节，一个是十一篇里面第七节。基本上他要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语的纯净，上帝的话语的宝贵让能够使我们能够来好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依靠能够帮助我们，帮助那些
投靠相信上帝的人，就是靠着什么？靠着上帝的话语。这里面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上帝的话语的权柄，让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我们也能够承认，也能够接受，能力量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从认明白上帝的话语里面的这个权威、权柄、能力来啊，像他的应许来能够来、医治我们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不幸的毛病。所以第十五段它的小标题呢，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信仰，我们的信心能够带得出那种确定性。这个是有一个恒长的一个确定性，不会一直这个两边动荡摇摆啊、一直好像不能够没有一个稳定、一个恒定的那种整个的这个趋势。所以他这边他的小标题特别提到的是信心、信仰 implies faith implies certainty。我们结束这一小段就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也是约翰加尔文他所提到的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面所提到，就这里面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里面所提到的是讲到要笃信不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他这边讲啊，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什么？提到了我们要笃信，这个信要很确实啊，很恒，要能够持久，要能够稳定，这个恒长稳定。这个叫笃信，这个笃信，笃信不疑，所以就从这个有这个笃信呢，就推导到一个不疑之信，这个疑惑的疑，另外一个是不移动的，这个是移开不疑之信啊，所以这里面从笃信一个动性的观的眼光来看信心，从信这个信心一定要能够推导得出，一定要能够引申出那个恒长的稳定的这个确实的信，就是不疑之信，不疑惑的疑，一个是不移动的疑。之后呢，就使我们有这种胆量、有勇气、有胆量、有勇敢。所以他这边讲放胆无惧，所以这一节经文很宝贵，叫我们到上帝的跟前。到上帝的跟前是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讲到第十五段里面的这个的内容了啊。那第十六段事实上好像有那个最上面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真正的重点呢是在第十七段，我们下一会我们再继续来讲。这个第十六段里面呢，他提到了信心的枢纽和关键。信心的枢纽和关键呢，他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他，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谈到了，就谈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具有信心的人。我们说一个人具有信心，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质呢？为什么他被称为有信心的人呢？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了，他说啊，什么样的人是具有信心的人呢？就是那一些相信主的恩慈、怜悯的应许。通常我们有时候啊，比较容易谈到上帝是恩慈、是怜悯，他的这样的一个恩慈、怜悯的应许是临到
临到这个一个他的身上，临到第三者的身上。我们谈到这一方面呢比较容易，往往在追问说，那这样子上帝的怜悯和信实的应许是不是也在我的身上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那么肯定的了啊。你如果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好像一个命题式的陈述啊，我们来叙述到底上帝有没有恩慈怜悯，他的这个恩慈怜悯的应许会不会临到人的身上啊？我通常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呢，是把我自己摆在外面，我们来谈一个我们身外的一个命题的内容。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我们说啊，我们相信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他的这个应许会临到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话不够啊，这样的话我们是谈论一个身外的一个叙述的。我们要问，就什么样的人是具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恩慈怜悯，他的这个应许也一样临到我自己的身上，这个才是真正是具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宣告我们相信上帝是蛮有恩慈怜悯，他的恩慈怜悯会临到啊人的身上，那这样的话不够，这样并不代表你是一个，我们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个我们所相信会临到其他人身上也一样临到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在第十六段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信心生出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眼 peace， 它所指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的这个经文。这个相合在原文里面呢，它跟那个平安是连在一起。大家讲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啊，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称义了，我们就得以与上帝相合啊。所以他第十六段里面讲的是 certainty of faith， 第十五段讲的是 faith implies certainty。 那么第十六段呢，特别强调 certainty of faith。 所以这个题目事实上我们会一直讲下去的。所以你看啊，加尔文他谈到信心，谈到信仰，他都有强调一点，强调什么呢？强调一定是有确定啊，有把握的，有信任。这个信仰里面一定有信任，一定有一个不疑惑的、不疑之信，不疑惑的，一个不移动的那个信。所以他特别强调这方面啊，讲到信心会生出平安。特别是这个平安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平安并不是天天太平，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祸灾祸临到我们，那个所指的那个平安不是，是指到我们与主的关系，与主相合了，我们与主之间不再是好像变成我们是主的仇敌，我们惧怕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那个没有，不是指那个啊。我们这边是与主相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相合，而且我们借着他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所以他这边强调了这个 certainty of faith， 这是第十六段。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我们下一次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继续把它所引用的一些经文把它一节一节啊，也不见得一节一节我们通通都读过一遍，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出那些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也要把它读过一遍，一起对照，加深我们的印象，而且上帝的话语才是真正我们要沉积在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依靠的。
这样读才真正达到阅读的这个的目的。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
啊，好，我们刚刚讲了，我是讲了这些这么细，我是实在看的话，我就很少就是把这里边涉及到圣经每一节都看。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真是特别重要，因为说实话，就之前我们也是有就是就什么之间的信息，然后这个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那种确信？我当时我想我们特意看了圣马丁那本那个牧师的一本书，就是想看那个信息的本。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我们这么细看的话，确实，我觉得每次看到人或者是听这一段，就觉得都会有新的收获。我就觉得现在到的那活泼的。
你读加尔文的这个信仰要义，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回到很实际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会经历到。因为加尔文他的这里面的内容，虽然有引用了很多的经文，里面有他的这个他的逻辑，有他的系统，但是不离开，不是一个纯粹只是单单讲理论的，因为把每一个人很实际的状况、现实的情况里面的那些紧张啊、挣扎啊、交战啊，那种必须面对到的那些反核的地方，那种吊诡性的反核的啊，通通都把它通通当作很实际的例子，所以它是很实实在在、很诚诚实实面对信徒们，一般信徒们，包括他自己。在这种信仰的过程当中所面临到各样的问题，他也很诚实的谈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有那个那种不幸的倾向，每基本上都有的，一直存在的，常常就在那边摆动。那我们如何能够减少我们这种犹豫不定，减少我们这种之间的摆动啊？一方面要有理论，要有这个圣经上话语的这种信仰的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另外一方面要把这些话语所描绘的这个信仰的告白呢，也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是加尔文他写的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好，那我们再下一回我们就是两个礼拜了，我们再回来读加尔文的这个，我们一个礼拜是查经，一个礼拜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
好，那下个星期的话就是查马可福音。
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读马可福音。对，那再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再回就是4月6号，4月6号我们查经马可福音，4月13号我们又再回来。继续读这个第17段，第十七段是一个大的段落，我们会比较仔细一点。我们第十七段，好，可以，你们也可以上网，可以先看一下那个第十七段的内容，好不好？
好，其实两个牧师，就是我刚才我就翻到那个，因为这本书我之前看的话，我觉得比如他在那个。第四段他有一句话，就是所有人的信仰和参加在不幸的成分。
啊，是。
他说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之前我也看过一书，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哪牧师和神学家敢就是在他书里这样写。但是我就觉得他这说的，我就觉得这种话挺震惊。然后我就想，这为什么他敢这样说？为什么他就敢就写在这件事情？
他不唱高调了。
这个可能很多人想过的，但是没人敢说，他就敢说。
是啊，因为他不唱高调，他不是专讲理论，不是讲谈那些理想，你知道，我们多半都会有这样的倾向，一个有信心的人里面一定没有疑惑或怎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呢。说是有大有信心的人都难免有那个不幸的情况，就好像门徒们的身上，你看门徒们的身上有没有不幸的那个情形，你把那些例子找出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有都会产生不幸，
都会有怀疑。旧约里面那更多了，等到我们下一回读的时候，你会读到，特别我们引用诗篇里面的话，大卫的诗篇里面的那种表达出来，他好像在上帝的面前发的怨言，在那边质问上帝，好像要到什么时候你才听我的祷告？你要什么时候你好像你才出手啊，来拯救我？像这样的话是出自大卫的笔。所以加尔文他不忽略这些很实际的这里面的问题。当然他不是讲说，哦，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所以我们也就无所谓了，没关系，不是。他要告诉我们那个解决之道，他要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路程上面找到药方来医治我们这种会踌躇啊，会犹豫啊，这方面的软弱，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所以这样来讲呢，加尔文的信仰要义就不单单是一个很好有系统的一个信仰的整理，同时也是很实实在在的啊，它一个真正能够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很有用处的手册。这原来也就是他写这个信仰要义最初的那个目的，最初的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原来所写的信仰要义其实就像是一本手册，帮助信徒在信仰上的一本手册。当然以后越写越添加里面的内容，越有规模了，就写到现在这么样一本巨著。最初其实是一本小小的手册，也就是加尔文。我自己读加尔文的这个信仰要义，我也感受到这里面很有用处，很实在。一方面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理想；一方面也把我们拉回到现实里面啊，不会只是唱高调，不会眼高手低啊，他能够让我们就直接面对。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都可能面对到了这些很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挑战。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